亲爱的阿爸父神，我向你献上我们心中的感恩，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这是主你的恩手跟你的美好的带领。愿你的话语继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当中领受神的话语，并且照着行出来，是靠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力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 这几次在主日讲台的时候，当明基传道分享的时候，都谈到门徒的核心的价值。在5月6号的时候，我们谈到要成为天父的爱子，我们说到要拒绝那个孤儿的心，要回到天父的怀抱，找回儿女的心。5月20号跟弟兄姐妹分享活在遮盖之下，我们学习顺服神，学习神所设立的权柄，顺服他，拒绝那个悖逆的想法。我们7月15分享的是表里一致的信仰，活出一个真实基督的样式，拒绝那个宗教的灵。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主题是领受丰盛的人生，要领受丰盛的人生。我们要领受而且满足于神的供应，我们要摆脱那个贫穷的咒诅，摆脱贫穷的咒诅。真实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因着福音来改变生命的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生命就得着了改变，我们不只是得永生而已。这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说要来世得永生，今世要得什么？百倍，今世要得百倍的祝福。所以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要靠着耶稣来那个破除这个贫穷的咒诅。说传道，其实我也不太穷，我应该也没有这个贫穷的咒诅吧。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贫穷的咒诅呢，不只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的环境、我的财务、我的生命真的经历到匮乏跟缺乏，更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心智，或是里面有个心境，就是我们很害怕我们会缺乏，我们害怕会缺乏很多的事情，可能不太明显哦，不好意思，可能害怕我们会缺乏很多的东西。我总是觉得我存的钱不够，我以前小时候穷怕了。特别是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父母亲可能在那个战后的婴儿潮，所以呢，很多的弟兄姐妹小时候的家境并不是那么的富足，所以呢，生活不容易，所以常常会说，我常听见我的一些长辈在跟我说，我小时候穷怕了，所以我现在要努力的存钱。某种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时刻，表示我们心中被这个贫穷的咒诅给捆绑住了，给捆绑住了。这个贫穷的咒诅呢，是我们拒绝上帝创造给我们那个美好的样式。贫穷的咒诅是不相信神会带我们进入那个美好的丰盛的里面，是我们屈服这个世界。当世界影响我们，都觉得我们是缺乏的时候，我们好像学习变成那个样子。我们有很多的缺乏，我们害怕我们钱不够用，我们明明已经有很多，我们也努力工作，我们也有很多的存款，但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害怕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看见那个公务员18%被减掉看到那个国家的政策，看见物价上涨，看到很多很多好像我们很多很担心的事情，我们就吃不下也睡不着。可能这样的时刻，我们就已经被那个贫穷的咒诅给捆绑住了。当这个世界在影响我们，那个世界的价值观在影响我们的时候，我们忘记神赐给我们有能力让我们来面对这个世界。当我们忘记的时候呢，贫穷就发生了。那个贫穷不只是实际上环境的贫穷，不只是我们财务会失去，更多时刻是我们心中的那个贫穷在辖制我们，说上帝没有办法供应你，上帝没有能力，你所信的神跟你的事跟你所的生活是很遥远的，所以贫穷跟你说上帝不能够，我们就这样被一个贫穷的事情所辖制的。贫穷很会用各样会以透过各样的方式来发生，可能是透过那个权柄的错误的权柄的结构所以发生， 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八节，在那个时候贫富不均的状况，可能是国家的错误的决策，或者是我们大环境错误的决策，贫穷发生了。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贪婪，跟我们自己贪婪的一个心思的意念，我们想要追求不断不断的更多更多更多，所以以至于我永远不能满足。虽然我比别人有钱，但是我的心里面却比别人更贫穷。虽然我的存款好像比别人更有钱，但是我的心里却比别人更贫穷。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懒惰，我们没有好好规划，我们没有努力的工作。所以箴言也这样告诉我们，当我们懒惰的时候，缺乏好像拿兵器的人来到。有时候我们太过匆匆忙忙，我们想要追求急急营营，所以很多时候那个贫穷也来到我们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使贫穷来到我们当中，可能是家族的咒诅，可能是很多时机不运很多很多不同的贫穷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可以破除那个贫穷的咒诅。但是我们往往不知道我们如何领受神赐给我们这个丰盛啊。有一个有钱人，他某一天遇到路边有一个贫穷的在旁边乞讨的一个小朋友，他旁边乞讨的一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看见这个有钱人，看见他穿金戴银的，就跟他上前说先生先生，可不可以可怜我一下，给我五块钱，给我五块钱就好。这个有钱人看见这个小朋友年纪轻轻的就在大街上乞讨，他看见他心里就生出怜悯来，他想要帮助他。他说，小朋友，请你跟我走，我不只是会给你五块钱，请你跟我走，我会帮助你更多，请你跟我走。所以当这个有钱人转身就走的时候呢，他心里就在盘算，我回去要给他好好的洗澡，我要给他吃一顿好的，我要给他穿新衣服，我要给他好的教育，让他不要再当乞丐，让他成为有用的人，让他接受教育，成为贡献国家的人。当他这么想的时候呢，他转身要再跟这个小朋友在讲话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乞丐小朋友并没有跟着他。原来啊，这个乞丐的小朋友看见这个有钱人连五块钱都不给他，他整个就放弃了这个有钱人，他就继续过他乞讨的生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就像那个小朋友一样，我们跟上帝要一些我们自以为好像可以满足我们的事物，殊不知那个只是对神来讲可能只有五块钱。神要赐给我们更大的丰盛，神是要赐给我们更大的恩典，但是我们却没有跟从神，跟随神，紧紧抓住神，失去了更加美好的产业，失去了更加美好的产业，这非常非常可惜。好像我们常常也拒绝神要赐给我们的恩典还有富足。耶稣来不仅仅是赐给我们永生，他还要让我们在世上得百倍。有一次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进到会堂里面，他们会堂的规矩是要外来的拉比就把那个书卷交给那个拉比，让拉比来攻读，有一点像是外勤讲员的概念。而耶稣就拿了这个以赛亚书，他就打开，他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念完把卷轴卷起来，主耶稣就说，这话要应验在你们的耳朵里面的，这个话要应验在我们的耳朵里面的。耶稣要把好消息传给贫穷的人。对于贫穷人来讲，什么是好消息？他即将要脱离贫穷，这是最好的消息。他要使生病的得医治，受压制的得自由。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贫穷人有福啦。不管如何，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神要把他的丰盛跟那个美好的产业是要赐给我们，我们会很清楚看到神的祝福就临到在我们当中。第诗篇第37篇，诗人有一个很精准的观察，他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就是说我从年轻看到老，我有一个精准的观察，看到什么呢？我没有看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什么在诗篇里面，义人是什么人？ 不是完全没有犯错的人，义人是依靠上帝的人。诗人说依靠上帝的人，他从来没有看过依靠上帝的人被放弃的，被丢在路边的，也没有看过这个义人的后裔是讨饭的。诗人有这样一个精准的观察，在旧约当中我们看见诗人这样如此说到，依靠神的人就如此得恩典，一定要脱离贫穷。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他要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些美好的丰盛，透过各样的方式，明的暗的，都要将我们那个美好的丰盛给夺走。但是神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要我们得生命，不只是得那个永远的生命，而且是要得的更丰盛。福音不只是我们死了之后上天堂得永生得天国而已，福音是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时刻就开始承受永生还有天国。在福音书里面，当有一个邪恶的妇人，他偷偷摸耶稣说，他摸耶稣说我心里必得着医治，那耶稣在当众就发现他，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有一些神迹的发生，瞎眼得看见，耶稣都说你的信救了你。如果福音只是死之后的福音，那其实是很可惜的事情。我们死了还需要相信吗？我们死了就不用相信了。福音是一个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要相信的福音。救恩不只是上天堂而已，救恩是关乎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这不是新约在说而已，在旧约当中你看到密密麻麻的字，对不对？这个是生命记第28章1到11节，因为我要把全部的字放进去，它的字有点很小哦。你可以翻圣经来看，生命记第28章1到11节，这里面密密麻麻在说什么呢？如果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他的话，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接下来就很多很多的祝福。有多少祝福呢？我用红字把它标起来，你会看到那个字体的不一样，那个红色的字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光光生命记第28章1到11节就这么多的祝福，前提是要依靠上帝的话，依靠上帝的，这多么多么的丰盛。你可以把生命记第28章1到11节这个经文给它记下来，回去慢慢看，我们顺服神的话就得着这许多的祝福。当然了，你说传道你是不是在讲成功神学？我说我不是，不只是在讲成功神学，我要跟你说这是整全的福音，我必须跟你分享，因为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脱离贫穷。当然了，这个神要给我们的丰盛不一定都是有钱有势，都成为大财主，都成为权贵，那才叫信福音，不是的。当然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有没有钱，但是神却应许要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耶稣告诉我们说，在这三个福音书都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是的，耶稣告诉我们不要眼睛专注于这个钱财，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要救我们脱离那个贫穷的环境，也要救我们脱离那个贫穷的心境。有时候我们贫穷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钱，很多时候我们贫穷是因为我们心里没有安全感，我们心里很贫穷，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更穷，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更不如。在清朝有一个文学家叫钱德昌，他写了一个小说的笔记，他里面说了一个不知足诗，不晓得弟兄姐看不看得清楚，我读给你们听。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衣食两般皆具足，又想娇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耕机，买的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槽头靠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县城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做了皇帝求仙术，更想登天跨鹤飞，若要世人心里足，除是 南柯一梦兮啊。这个不知足诗哈、哦，恰恰就说到我们心里面的那个贪婪，跟那个对于贫穷的心的那个惧怕。我们都很怕穷啊，我们都很怕缺乏，所以我们很努力的在工作。对于华人来讲，努力工作是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我们一直都很勤奋的努力的工作，但是常常被我们心中那个贫穷所驱使，而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生活当中的需要跟我们的想要其实有很多差距，需要跟想要差的很多。按着需要，穷的人不多；按着我们的想要，有钱的不多。那听得懂意思吗？按着我们心中的需要，穷的人不多了，可是按着我们心中的想要，有钱的并不多。我们常常被那个广告所迷惑，当我们看到电视或者是现在看很多的线上手机线上游戏，看到一些影片都很多广告嘛，然后电脑网页旁边都有很多的广告，它告诉我们，它刺激我们，它吸引我们，好想要去买很多很多的东西，觉得我要抹这个保养品才能够跟这个广告的女主角一样漂亮，好像我家庭要平安喜乐，我必须买这台车，我的家庭才那么的和乐。很多广告都给我们错误的讯息，好让我们觉得要买这些东西，消费这些东西，刺激我们要追求很多东西才叫真正的富足。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要主要透过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到十九节来看看门徒们怎么领受这个丰盛的人生。我们来看看腓立比书的这个背景齁，我们最近都在看使徒行传，对不对？活泼生命在看使徒行传。腓立比教会呢，是保罗跟他的同工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我们最近刚刚看完的这个使徒行传，保罗刚刚结束了他的那个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他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呢，建立了腓立比教会，然后呢，这是他在去欧洲大陆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所以当他在回程的时候呢，其实腓立比教会就开始供给给他很多的钱财，供给他的需要，以至到后来当保罗被关到罗马，他被软禁在罗马的时候，这是在使徒行传最后在第28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使徒行传最后保罗在罗马里面传福音，其实他某个程度上是被软禁在那里面，他被软禁在那边有两年之久的时候，腓立比教会还不断的送馈送，送一些财物来支持保罗。那特别派了以巴弗提，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个弟兄，以巴弗提送了一个礼物过来，所以因着保罗收到这个礼物，他写了一封信来感谢，来劝勉，来帮助腓立比的教会。那这一封信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腓立比书，好，腓立比书。所以腓立比书他又被称之为监狱书信，因为他被关在这个罗马当中被软禁。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就要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保罗说他什么环境都可以知足。这不是保罗脑筋有问题，也不是他很逞强 说这个话，也不是因为他缺乏说这个话。他说，我真的已经学会的一个功课，就是我有一个满足的心境。我们领受丰盛的人生，我们要第一个要学习，我有满足的心境。请你跟我说，我有满足的心境。阿们。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我们并不是，保罗说，不，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个话，在什么环境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处卑贱，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我看过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怎么处缺乏，却不知道怎么处丰富。但是很多人也是因为知道怎么处丰富，但却不知道处缺乏的时候。那么保罗说，我已经得了一个秘诀，就是无论什么环境都可以，哇，什么环境都可以，他有拥有一个满足的一个心境。说传道，我也想要跟保罗一样得着这个心境。他这个秘诀是什么呢？13节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成功神学会强调凡事都能做，但整全的福音带我们看见，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像有一个平静安稳的一个秘诀，拥有一个安全感的感受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真实得着平安。我不会因为世界的变化而改变我心中那真实的平安。我们没有被那个世界上所说的那个贫穷所辖制，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稳妥的一个确据，就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做，我就有一个满足的一个心境。我想到我小时候，我当觉得我在学生时代的一个经历，我们都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去游乐园玩过那个很刺激的游乐器材，那个大怒神，然后傲笑飞鹰，然后飞来飞去，然后那个在空中飞来飞去的。在我当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喜欢玩那个东西。我有一次，我忘记是哪一个游乐园了，我就跑去玩那个，好像类似毕业典礼吗？还是教会出游？就去到那个游乐园里面，我就挑那个最刺激的那个游乐园先去玩。然后先去玩的时候，我就排队，然后我足足给他硬生生就是连续哦，连续的排队玩，排队玩，玩的大概3到5次，你知道吗？我一直玩那个，一直玩那个的，下来然后就排队玩啊，下来就排队玩。那玩到后来，你知道，当我看到第一次玩的时候，还会紧张，还会尖叫，听到旁边啊叫得很大声，明明就很安全，那个安全器材是很安全的。然后你知道吗？当我玩着玩着，玩到5次，玩到6次的时候，我记得我第5次、第6次的时候，我是心情是很淡定的。旁边都叫了跟什么一样，我很淡定。我说就是手可以放开，然后玩那个游乐器材，然后那个也是我最后一次玩那个游乐器材。从此之后没有再玩了，因为我已经觉得不刺激了。我觉得一点也不可怕，一点也不刺激。有时候我在想齁，有时候我们人生好像这个游乐，在玩这个游乐器材的当中，其实那个游乐器材那个安全措施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即便你把手放开，你愿意的话，你放心的话，你把手放开，其实是没有问题的。那个是非常，那个安全带啊，那个安全是非常非常安稳的。但是我们就是会害怕，我们会尖叫，我们会担心，我们会忧虑，因为那个环境让我们觉得很可怕。那个我们没有脚踏实地踩在地上，我们觉得很可怕。我们生命当中好像知道，其实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帮助，可是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还是很可怕，好像这些东西告诉我这些是很可怕的。但是当我们去经历的时候，好像跟我那个经验，你多去经历神几次，你就会发现眼前的这个事物其实并不可怕，眼前这个事物并不可怕，不能夺去我内心的平安，因为我心中有一个踏实的一个满足，踏实的平安，就是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可能够靠着他做许多的事情。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到第10节说到一个很写实的一个状况，他告诉我们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就是你要得到大的益处，就是你的敬虔加上你的满足，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大的益处。保罗继续解释说，为什么这是很大的益处呢？有时候我们没有满足的心境，我们有满足的心境是因为耶稣赐给我们力量，我们靠着耶稣所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有一个满足的心境。我们有一个满足的心境，跟好像这个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7节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东西来到世界上，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带什么东西去。所以我有一个满足的心境是，既然我空空的来，我也必须空空的去。所以我知道神给我很多恩典，让我可以继续奔跑天路。我们会失去那个满足的心境，是因为我们被贪心所捆绑住了。第9节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和有害的私欲当中，叫人 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贪心其实让我们受了许多的苦，贪心让我们有很多的瑕疵，贪心让我们变成甘愿，变成欲望的奴隶。它驱使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我们总是会跟别人比较，我有多少钱，他有多少钱，我的生活怎么样，我开的车的牌子跟你所开的车的牌子怎么样，我想要的生活怎么样，学生，你知道现在学生不只是在比他们家有多有钱，他们在比他们暑假有出国几次，他们回来说我出国去什么地方，你出国什么去什么地方，我们总是在比较这一些事情，好让我们不断的去追求，我要汲汲营营，我很害怕我的缺乏，我很害怕我贫穷，这个贫穷咒诅就捆绑着我们的生命。一个年轻的富有的经理人为他老婆在生日的时候非常的忧愁，他年薪数百万，可是呢，因为他年薪数百万全部都老婆想要买什么就买给他时髦的服装，漂亮的屋子，漂亮的汽车，交际费用很多很多很多。就在老婆生日那一天，他想破头不晓得要买什么，他想说那我回归简单一点，他就买了一束花跟一个蛋糕给他的太太。他跟太太说，老婆一脸不高兴，你怎么只有买蛋糕跟花。另外一边，一个年轻的工厂的工人，他下班的时候呢，他老婆生日，他就买了一束花跟一个蛋糕，然后呢回家的时候呢，他就送给他的太太，他的太太满是笑容，他觉得他老公好体贴，他觉得好幸福。一样是一束花跟一个蛋糕，你觉得是年轻的月入数百万的经理人比较幸福比较富有，还是那个年轻的工厂的工人比较富有？有时候同样是一个同样的环境跟同样的事物，有时候贫穷在捆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失去了心中的喜乐跟失去心中的平安。知足满足的心境并不是禁欲或者是纵欲，我禁欲，我禁止我做许多事情，所以我很满足，所以 我不做什么事情，我不做什么事情，我不做什么事情，所以叫知足。不是，知足也不是纵欲，哇，我全部都享受过了，所以我现在很满足了。知足是我们知道我们内心有一个资源，我们内心有一个力量可以应付外在的需要，这才叫真正的知足。我们内心的资源可以应付外在的需要，我知道那在我里面的要强过外在的一切。满足的心境其实就是一种眼光的改变，是一种真实的平安在心中，一种信心的确据，是一个不会消失的一个盼望。有一个富翁带着他的儿子，他要让他的儿子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贫穷，他怕他的儿子变成富二代，那个吃好穿好用好，他不晓得什么叫世界上还有真的穷人家，他要带他去看。他带到一个农场里面，看到一个穷人家，他回家之后，爸爸就问他说，你知道什么叫真的贫穷了吧？这个儿子就说，我明白了，我们家只有一条狗，他们那个贫穷人家有四条狗，我们家的游泳池有50米那么长，里面都是加工处理过的消毒水，可是他们有无边无际的海滩，我们家有进口的水晶灯，但他们家是无数闪亮的星星还有月亮在照着他们，我们家的花园一直到围墙边，他们家的院子一直延伸到天边，我们家有工人来帮助我们，但他们家更乐意的去帮助别人，我们用钱来买食物，他们用耕作来得食物，我们用围墙来保护自己，他们有朋友来保护他们，我们跟手机电脑电视紧紧相连，他们跟他们的生活家人紧紧相连。说爸爸，我觉得我们真的很贫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知足是一种眼光的转换， 即便这个故事当中有钱人家的儿子，他虽然有钱，他有一个知足的眼光，他的眼光看见不一样。知足会是一种眼光的改变，一种真实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不被那个外在所定义的价值观、汇率、价值所改变。知足会是一种信心的确据，我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预备。知足是一种不会消失的盼望，我知道我的家在天上，神为我们预备。但是基督徒不是只有阿 Q 式的乐观，不断催眠自己说，哦哟，这个世界没有事情，这个世界上帝都保守我，我自己是有饭吃的，我不会有事，你知道吗？有一个船的船长，他们遇到船难的时候，那个水面不停的升高，这个船长就觉得说，哎，马上要沉了，他就马上问他的船员说，有谁会祷告？有一个船员就举手说，我船长，我会祷告。他以为船长要叫他带大家祷告，说好，你会祷告是不是？除了他之外，全部的人都穿上救生衣，我们只少一件救生衣，你就祷告吧。你听得懂吗？就很多人是很多非基督徒都以为基督徒只要祷告就没事的，好像成为一种嘲讽的手段。别人是你们只要祷告就没事的啊！基督徒不是这种阿 Q 式的那种无可救药的乐观。其实是真实有一种确据，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要破除这个贫穷的咒诅，是因为主耶稣有充足的供应。主若给我们一个充足的供应，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五节一直到十九节，这边保罗在跟腓立比教会的人说，他知道他刚刚传福音，在马其顿那边传福音的时候，论到那个奉献跟供应的事情的时候，保罗说，没有教会供应我，只有腓立比教会你们供应的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帖撒罗尼迦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一到九节的那一个时候，就是保罗去到帖撒罗尼迦，他进到会堂里面跟别人分享，三个礼拜都在那边跟别人分享，分享完的时候，很多的近前的希腊人还有很多贵妇都信主，可是呢，很多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很嫉妒，就来逼迫保罗，他们抓住他们打他们。就在这个艰困的环境底下，腓立比教会把奉献常常给了保罗他们这一个宣教旅程的人。所以这个当保罗说，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们也一次两次，其实就是很多次的意思，很多次来供给他的需要。保罗说，我所要求的就是，我所祷告的就是，腓立比教会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就是神也赐福给你们，让你们有更富足。我也从以巴弗提这边拿到你们的奉献，我感谢主哦，愿你们的奉献成为一个馨香的祭。我要为你们祝福，说我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都充足。好，这个是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一到九节，刚刚说到帖撒罗尼迦的那个时候的状况，我们也可以自己来看。这个我们看到主耶稣为给我们的供应，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不只是神为保罗供应需要，神也要供应我们的需要。神为腓立比教会来祝福，他说，我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保罗经历神透过腓立比教会来对他的供应，他祝福，他也相信腓立比教会必定会得到上帝的充足的供应。这个十九节说到那个供应啊，那个充足的意思是被动语态，也就是说被充足，我们被充足，也就是说神要主动的来充足充满我们，要主动的充足充满我们。而且神供应的那个范围是什么呢？是按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也就是说必照他在基督耶稣里的荣耀的丰富。也就是说神要怎么赐给你，耶稣基督有多荣耀，我就要多丰富赐给你。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耶稣基督有多荣耀， 我们无法想象无限的荣耀。而保罗说，上帝会按着他自己的荣耀，耶稣有多荣耀，耶稣就要赐下多么丰盛跟丰富在我们当中。所以你知道神会对我们的供应是有多么充足吗？神对我们的供应是多么的充分吗？我们也能够破除这个贫穷的咒诅，不只是我们有里面有一个满足的心境，更是因为足有充足的供应。神的话语在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说，除了我们刚刚在前面提到耶稣在会堂里那个经文之外，神有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说，他要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供应。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节说，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不只是为保罗供应，神不只是为腓立比教会供应，神要为每一个爱他的人来供应。你是那个爱神的人吗？如果是，神要为你供应那个你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你的心也未曾想到的，超乎你的所求所想，超乎你的所求所想。耶稣在路加福音这个地方十一章十一到十三节谈到一个比喻，耶稣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他讲到一个比喻说，你们当中当爸爸妈妈的，当你的儿子女儿在跟你说，爸爸妈妈我要吃饼干，你会给他一条蛇吗？你会给他蝎子吗？你会给他石头吗？哇，我想不会。爸爸，他你的孩子跟你要饼干，说不定你给他牛排吃啊，你只会给他更好，不会给他坏东西。我们的神是一个良善的天父，他是 good good father， 他给我们的必定是好东西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必定会给我们好东西。神知道我们的困境，必定会为我们预备充足的恩典，好让我们可以保得他的慈爱，让我们透过祷告，上帝必定垂听，上帝必定按他的主权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今天所读的本周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说，上帝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赐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神会把恩典赐给我们的，而这样的充足的供应是要让我们去能够分享。一个人贫穷或是一个人的富足，不是取决于他拥有多少，而是取决于他能够分享多少。神赐给我们恩典，就让我们能够分享多少恩典。神必定会满足我们的需要，无论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将来的生活，我们不一定会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但是上帝一定会改变我们的态度，改变我们的欲望，改变我们的生命，并且赐下充分的恩典，他充分的要供应我们。我们会从那个想得到一切变成全然接受上帝的供应，然后有能力为耶稣基督而活。有一次某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富翁跟一个年轻的女子认识了，他们就彼此交往非常非常亲密。有一天这个年轻的漂亮的女生拿到了这个富翁寄来一个包裹，她拿看这个包裹啊，里面可能是啊美丽的衣服啊，有可能是美丽的项链啊，难不成她要跟我求婚，里面是美丽的戒指，还有很多的幻想。当她打开包裹的时候呢，原来是一把普普通通的一个钥匙。她觉得很纳闷，我要衣服，我要项链，我要戒指，他怎么给我一把钥匙？觉得很奇怪。上面有一条那个一个纸条，他就说，这是进到我家的钥匙，你可以自由的使用，你可以自由的使用。哇，这个他知道这个钥匙是他家的钥匙的时候，非常非常开心，因为这个钥匙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年轻的男子，富有的年轻男子，他全然的信任，以及他拥有他一切的东西。他所拥有的比一件漂亮的衣服，比一条昂贵的项链更加的丰富，因为他得到这个他心爱的人的信任，以及他全部的产业。 神对我们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也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都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了，他难道会吝啬把一切的祝福、丰盛、恩典也不给我们吗？他只给我们耶稣，然后把全部的丰盛祝福都收起来？不，神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他也把他丰盛的恩典也赐给我们。我们变成了，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你能够想象得到上帝为你所预备那丰盛的恩典是多么丰富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贫穷的咒诅不只是让我们实际经验到缺乏，可能我们心境也很多的缺乏，捆绑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心中有一个稳妥的一个确据，就是我有一个满足的心境。我们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要领受这个丰盛的人生，第一个是因为我有这个满足的心境，我有一个神所赐给我一个满足的心境，我有一个心中一个真实的平安，我的眼光被改变，一种真实的平安在我的心里面，一个信心的确据，一个不会消失的盼望，我的心中有一个满足的心境。我能够领受这个丰盛的人生，是因为耶稣为我打破那个贫穷的咒诅，有一个充足的供应。神今天祝福保罗，祝福腓立比教会的神，今天也要祝福你，也要赐福给你。这个丰富是按照耶稣基督有多荣耀，他就要赐给你多丰富。耶稣基督是会给我们好东西的，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会给我们好东西。我们不一定会得到全部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神必定会按着他的荣耀的旨意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我的确不清楚到底神先赐给我一个丰，是赐给我满足的心境，还是先给我充足的供应，但是我相信他会让我们领受到这两个恩典，然后破除这个贫穷的咒诅，领受丰盛的人生。愿神赐福带领帮助我们拥有满足的心境，也有神丰富的供应，领受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主还是要奉你的名要来祷告，主愿你破除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每一个那个被贫穷所辖制的心灵，主每一个被缺乏所恐吓的心灵都全然得着释放，因为你的恩典是够我们所用的，我们心中就得着一个平安的确据，我有一个满足的心境，这个满足是从天上你所赐给我们的，我更有一个丰富的供应，是吧？从各方各国都来赐给我们恩典，主啊，谢谢你让我们领受这样的供应，靠着你的力量凡事都能做，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当基督徒走这个天路，就是一条恩典之路，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歌，我们都走在这个恩典之路当中，让我们每一步都抓紧神，神要带我们走一个恩典之路，愿神赐福我们都脱离贫穷。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
牵引我走这人生路。我们一同站立来敬拜。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生意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主要奉你的名要为弟兄姐妹来祝福祷告，说愿你丰富的供应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当中如有债务的，如有缺乏的，有贫穷的，主要愿你从天上来的恩典，哇，连摇带按，丰丰富富的加添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你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殷勤做事不懒惰，亲手做正经事，主啊，让我们手所做的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资财，主啊，让我们能够为主所使用，主啊，还是要向你祷告，主啊，你更把那个满足的心境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我们不被贫穷那个缺乏所辖制，主我们有一个天上的一个满足降临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你凡事都能做。谢谢阿爸父神，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领受这个丰盛的人生。谢谢阿爸父，感谢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感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领，常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让我们彼此祝福祷告，愿神亲自赐福您和您的一家。